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姚小刚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第五集。书接上回，听爹说埋爷爷时发生的事儿，我眼前浮现出的是爷爷的坟，爷爷的棺材，我感到阴森森的，有些可怕。在害怕的同时，心里生出一阵阵强烈的渴望，我要有出息，我要当大官。因为已经死了的爷爷在地底下给我安排了有出息的前程，我在小学的课本上偷偷写出了一句：我是姚县长。有一年的冬天，我和弟弟在炕上玩的时候，我坐在被垛子上，让弟弟叫我县长，弟弟就叫道：
哥哥县长，给小明个伸冤。
我说：谁欺负县长的弟弟，打他狗日的。
可不久，我就让我弟弟受了一次冤屈，这件事像一片乌云堵在我的胸口，成为我心里最灰暗的部分，像一块尖石头划在我的心头，留下滴血的伤痕，使我一直不能张口伸舌去舔舐疗伤。这事儿与平有关系，但到平死于非命他也不知，我想他要是知道，可能是不会嫁给风的，可能就不会被风开车摔死了。风是我这辈子的仇敌。有一次我做梦见到了成为鬼的平，他说：谁让你不说他白白死了。我嘴张大却说不出话，干着急。平伸手摸向我的脖子，我看见他的手白的无血，指甲细细长长的。鬼。那夜我被梦里的平吓醒了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直到天亮没再睡着。死了的爷爷是鬼爷，鬼爷真灵验。后来我当兵上大学当军官，从排长连长到参谋，从团部到师部，又到北京，地方越来越好，只是官没当多大。回到老家时，老家的人说：你官不小了，是咱们胭脂村最大的官了。不过本来你会成为更大的官，知道为啥没成为更大的官？老家人带我去公路边，指着前面对我说：政府修路，把你爷爷的坟给推平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鬼爷的坟平了，祖荫的风水给败了，要不我一定能当上大官。我恨那些将我鬼爷坟平了的人，甚至恨修路工地上的推土机，一定是推土机将我鬼爷的坟推平的。坟是鬼爷的家，是死人灵魂的屋子，有家有屋子，我爷爷就是活鬼，没家没屋子，我爷爷就成了流亡的鬼了。鬼爷连个住处都没有，怎么护佑他的子孙？狗日的推土机，你凭什么说推就推，也不给我说一声，好让我给我鬼爷搬迁。小说写到此，我有鬼爷的坟给修路的平了，想起来了一个笑话。英语发音China 这个词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。光棍读 China， 恋人读 亲哪儿， 乞丐读 去哪儿， 穷人读 钱哪儿， 医生读 切哪儿， 商人读 欺哪儿， 官员读 权哪儿， 强盗读 抢哪儿， 地产商读 圈哪儿， 贫民读千哪儿，政府读拆哪儿， 这倒是最准确的一个读法。这个笑话我要是讲给鬼爷听，鬼爷一定不知道啥叫拆呢，但鬼爷一定知道拆迁，因为他的坟让修路的人给平了。听了我讲的故事，失去坟、失去家的鬼爷也好接受这个现实。活人的房子说拆就拆，别说鬼的坟了。我在想，鬼爷听了这个笑话，他会笑吗？好了，啰嗦的话不说了，现在回到陈二中娶亲的事上。二中叔的新娘家是陕北的，人说绥德的汉子，米脂的婆姨，新娘的家就是米脂的，她是秦家的亲戚，秦叫她表姨，她来秦家名义上是走亲戚，实际上就是想来找个男人嫁到这里。陕北原上穷，能嫁到关中平原是陕北女子跳出穷源最直接的办法，秦的娘就是从陕北嫁过来的。秦的表姨一来，就让村里的男人们眼睛不够用了，丢了魂似的。这女子有一对大的像灯笼一样的奶子，一走三晃的，把男人的眼都晃花了，心也颠三倒四了。只要这女人走过，男人们的眼睛就盯住挂在胸前的两个奶子，人都走过了，眼睛还留着奶子，心窝里还晃荡着奶子。这个女子有两片像过年蒸的石榴馍一样圆圆满满厚翘翘的肥屁股，这让村里的男人在瞅过她前面的一对灯笼后又回头瞅她的肥屁股。这女人奶子大，屁股圆，就是有些黑。按说米脂的女人面白，可她就是黑。村里的男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名字，细桃。奶子高，屁股大，两年能生三个娃。村里人说细桃是一块好地，不知哪个男人有福气娶了她。细桃开始相了几家亲都没相中，也怪不得她眼高，介绍的几个不是腿有点拐，就是死了一个婆娘的二婚。周无田的小儿子狗尾巴倒是被她相中了，尽管狗尾巴比细桃还小三岁，但这小子乐意。周无田也乐意小儿子这门亲，说你打伞不紧转，还说细桃是陕北人，娘家远，嫁到周家会一门心思和周家人过日子。秦的妈和周家都觉得可以，才安排细桃和狗尾巴正式相见，两人见了也都满意。细桃心想，这下自己总算找到了个男人，有了依靠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相亲要离开媒婆家的时候，狗尾巴一下子搂住细桃，嘴里说着大奶子大奶子，就拱着一张嘴凑了上来，他要亲亲嘴儿，还要摸摸奶。这可把细桃给吓坏了，他一把推开狗尾巴跑出了房门。没人问他咋了，他说
房子里有只壁虎。
没人纳闷，一只壁虎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了，把相亲都给搅黄了。细桃只对自己的表姐秦的妈说了，秦的妈跟秦的爹晚上枕边说起这事儿，
狗尾巴不是个东西，表妹差点吃了亏。
秦的爹大成说，你表妹错过了个好事，你说咱大队谁家最有事，就说人家周家，周老大狗娘在公社革委会当干部，周老二狗蛋在大队上当民兵， 你表妹嫁过去还不是掉到福窝窝了啊？再说男人闻着腥骚动动手有啥呀？秦的娘推了一下丈夫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表妹你不心疼？秦的爹说，你表妹我想心疼也不敢呀，他与周老三如果相成了亲，亲亲嘴摸下奶子，就连钻被窝那个事，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儿？秦的娘说，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就想裤裆那点事。秦的爹骂了一声狗尾巴，哎，猴急啥呢，娘的，旱灾年生的，饿死鬼拖走的，看了女的就要吃奶。几次相亲没成，细桃说不行回陕北，秦大娘说，哎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相亲不成是缘分没到，缘分一到男人自然就找到了。秦大娘有一天眼睛突然一亮，对秦的爹说，你看看，哎，咱这是骑着毛驴照驴呢，你看看眼前你兄弟二中咋样，他和我表妹多般配。秦的爹一听也觉得在理，哎，二中当然不错嘛，就是家境有点寒酸，你不怕委屈了你表妹？秦的娘说，你们男人就以为女人找男人就是要找个有钱有势的？秦的爹笑了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你表妹不投找个有钱的咋不嫁在陕北呢，跑到我关中来找男人？秦的娘说，我不和你抬杠了，实际上女人找男人最想找的是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，穷不穷富不富还真不在乎呢。秦的娘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就叫醒了细桃，说起了二中。细桃一听说行，只要看中了人穷也嫁了。对，这回不能像前几次那么相亲了，咱得偷偷的先看好了再相亲。当天下午秦的娘打听到二中放工后要去学校的操场打篮球，就带着细桃来到村东头的学校。他们俩没有从大门进去，也不能让人看到，要不人家会笑话咱没见过男人。他们趴在墙头向里看，哎，那个没有穿衣服光膀子的那个就是。秦的娘对表妹指着二中，细桃说，嗯，是那个把球投进去的。对对，就是就是。秦的娘问表妹，怎么样，看上了吧？细桃眼睛直盯着二中。秦的娘说，不好看了，看进眼睛里拔不出来了。后来村里的女人们知道了细桃自己去偷看二中的事，私底下议论，真不要脸，哪有一个姑娘家自己去看男人的。哟，你们看他那一双奶子一走三颤的，也生就一个勾引男人的骚货。嗯，就是，你看那奶子那么大，也不知道让多少男人揉搓过。这些话细桃不知道，他与二中的缘分却到了。他们正式相亲是在我家，相亲那天细桃就对二中说，下次见面他要送二中一个礼物。没过几天，二中打篮球时穿的印着九字的白背心就是细桃送的。相亲不到一个月他俩就要结婚了，这是细桃的主意，他住在表姐家，表姐对他再好也是人家的屋檐下。二中没钱，结婚总得打个板柜，缝床被褥，给新娘子做身新衣服吧。秦的爹给二中指了一条路，种一家养了一头猪， 已经肥得可以出来了。二中来到我家，拐弯抹角地说出了主意，要借这头猪卖了办婚事。我爹一听就答应了。咱们是结拜兄弟，这个时候不帮啥时候帮？我娘有点不乐意，她原想将这头猪再养养，现在借给二中有点舍不得，但我娘心里不情愿，嘴上没说。我家是我爹当家，我娘知道，她说了也白说。